2022年1月7号，原科隆电器董事长顾初君申请国家赔偿一案，经过长达一年的审理，终于尘埃落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赔偿顾初君人身自由赔偿金 28.7 万多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4万3千多元，共计是43万。消息一出，立刻是登上了新浪微博的热搜榜。2005年曾经是在福布斯榜被称为是家电枭雄的顾初君，被控犯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以及不披露重要信息，以及挪用资金等罪。顾初君在2008年被判有期徒刑10年，并且在2012年9月在服刑7年之后提前出狱。曾经意气风发的冰箱大王变成了是白发苍苍的长者，但是精神依然健壮，并且延续他的高调做派。头戴草纹完全是无罪的指护是高帽子，公开鸣冤要求平反。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对顾初君一案再审公开宣判，除了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5年，撤销其他的罪名。2021年的1月顾初君提交长达16页的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人身自由损害以及精神损害共计是 1.2 亿元，以及他被拘留前控股的4家国内上市公司的股权，以及诸多非上市公司所拥有的近8000亩土地，以及地上建筑等10多项的经济权益赔偿。而最终顾初君得到了43万元的赔偿，这个数字除了以他在深陷牢狱的7年多的时间，平均每日大概是165.6人民币，这个和顾初君提出的高达上亿的赔偿申请相比，显然是有天渊之别。愤怒的他在微博上面批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丧失了给冤案当事人提供最后救济的应有之义。1月7号，亦就是顾初君正式是获得赔偿的当日，央视财经在他的新浪微博账号发布了顾初君获国家赔偿，让民营企业家信心更足一点，引来了网友的围观。不过评论已经是被尽数删除。在网络世界，绝大多数的网友表现是对顾初君的同情，认为他获得的赔偿远远不低于他7年牢狱之灾所失去的一切。在7000多人参与讨论的关于这件案的新浪新闻评论区，很多网友评价是可惜了这个人才、不可思议等等。一位名叫做佐布斯007的石家庄网友说，就这一点民营企业家是永远做不到、做不大、做不强。还有一位叫做致命中密码的深圳网友嘲讽说，央视声称民营企业家越来越有信心。对此，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副所长丁继华是撰文说，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民营企业家法治观念薄弱、合规型的意识不强，而另一方面改革过程当中制度和规则是不健全，这个也都导致了有些企业就是踩踏住制度和规则的红线，因此是存在着原罪。北京德和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当年国企产权改革初期，企业家的所谓的原罪确实是不少。
但是企业家的原罪，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构不构成刑事犯罪呢？那是真是不好说的。就是像顾楚军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资本运作，他呢，他的行为确实是
刘森对美国之音表示，企业家
的
原罪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构不构成犯罪呢？这个真是不好说。所以就好像顾初君还有很多其他的资本运作行为，从经济犯罪的角度来讲，仍然是真的是有所构成。刘律师说，顾初君被放出来就是一个挪用资金罪，你赔他43万，客观地讲，我自己觉得赔偿是有些低了。旅居美国的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顾初君的案件就是一个中国政治不稳定的表现。
就是中国的这个集权体制的，它不稳定。现在总体来讲，事向左转， 因为原来中央的意思是
就后
政
对美国之
外，主要是帮助中国
嘅
极权
体制，佢唔稳定。现时总体嚟讲就系向左转。原来中央嘅意思系警惕右，但系主要嘅系防止左。现时系全面向左转，所以我系觉得就好似顾初君呢一个嘅事情，就系呢个一个政治不稳定嘅例子。呢件事佢就可能赔到一啲嘅钱，慢慢咁。我系觉得呢个就系中国嘅政治一个常态，就一左一右，一阵间就紧一，一阵间就系松。2015年嘅五月，原物美集团嘅创始人张文忠，亦都系响经历咗七年嘅牢狱之灾之后，被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无罪。张文忠嘅经历以及系顾初君嘅诸多相似，佢曾经以1.6亿美元嘅身家位列2005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嘅第134位。佢创办嘅物美响2003年成为咗第一家响香港上市嘅内地民营零售企业。2006年，张文忠因为涉嫌诈骗单位系行贿挪用资金罪被判刑事拘留。张文忠在2018年被宣判无罪之后，对媒体说他的这件案早已经不是他个人的事，案件在12年之后是得以纠正。他是相信这个案件是纠正了民营企业涉产权案件的新起点，必将会为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2018年7月，河南省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处赵守岁是无罪。赵守岁之前曾经是甘肃省永昌县农民民企的企业家，绰号叫赵半胜，在永昌县经营是农牧机械公司，拥有占地3000多平米的农机商贸城。1999年，他是被河南警方是跨省捉捕，后来是以合同诈骗罪入狱11年。赵守岁被判无罪之后，获得人身自由，赔偿金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总共是3000多万元。但是他申请的企业赔偿损失最后被法院驳回。2018年1月，赵守岁合同诈骗案被最高检公布是为涉产权的刑事申诉，国家赔偿也是赔偿监督的典型案例。旅居日本的中国时政评论人伍岳散人认为，在国企产权改革的初期，法制确实是很不健全，甚至是滞后。在那一个时代，法制是没有完善，等于就是向城市经济很难地转型的时候，全部都是下面这帮人是做起上来。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被整走，比如说抽逃注册资本罪，顾初君也都是被这个的是裁进去。
那个时代就是你想做一个公司，你呢，你要注册资本，对吧？你给把钱扔进去，这钱你就不能给提出来，你只能再用作这个公司经营。可是那些
莫散人表示，在那一个时代，你想做一家的公司，你要注册资本，你要将钱系放入去，呢啲钱你又不能够提出嚟，你就只能够用作呢间公司的经营。但是你要肯定，不可能一上嚟就花走公司咁多嘅钱，咁样是又放在哪一处呢？但是他又不给你抽走，这个一直是很多年以来都是悬在中国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这个就是要想整理，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方便的罪名。另一位最终被判无罪的企业家兰世立的故事可谓传奇。今年的1月初，就在顾初君正式获国家赔偿的时候，前湖北首富兰世立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在武汉黄鹤楼前的短视频，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还有兰世立。亦都曾经入榜福布斯的兰世立之前是以湖北首富、东升集团以及东升航空创始人的身份广为人知。2010年，因为逃避是追缴欠税罪是获刑4年。2013年8月出狱之后重返商界。2017年的11月，广州市公安局发布的一则通告，声称兰世立涉嫌合同诈骗犯罪，是响逃国际红通缉的人员。兰世立响通报后2年一直是生活响新加坡，直到2019年被捉，是获押回广州，仲是被新加坡取消公民的身份。2021年12月，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兰世立无罪。 中国的上市公司很多都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刘森律师是对美国之音话，虽然有风险，但是他们不认为这些企业家是弱势的群体，这种的东西也就是这种的错案不是常态，现时企业家看着好像是比较危险，实际上他们的权力是非常之大。中国政府在2021年7月开始对课外教育培训行业是重拳出击，令到上千万从业人员失业，至今气数还未恢复。仅仅是新东方一家去年就曾经是辞退了员工6万人，市值蒸发九成，营收锐减八成。2020年11月中国监管当局在蚂蚁金服上市前夕是紧急叫停，并且在一个月之后宣布对阿里巴巴集团涉嫌垄断行为进行立案调查。2021年的1月，市场监管局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的行为，并且对他们处以182.2亿元的罚款。2021年3月，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因为存在着不正当价格行为，对美国旗下的社区团购业务美国优选是处以150万元的罚款，之后对美团是实施二选一的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2021年7月，中国国家网信办宣布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检查，审查期间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的注册。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政府屡次试图通过开座谈会、发文件等的形式稳定民营企业的信心，比如是2018年11月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面表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2020年的9月，国务院常务委员会是个会议要求按照两个毫不动摇支持国有企业以及是民营企业改革发展。2021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面致辞的时候表示支持民营发展系的方针政策是未有改变，现时没有改变，将来亦都不会改变。刘鹤仲列举出一组的数字，民营经济为中国系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 60%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70% 以上的技术创新， 80% 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不过从历史的数据来看，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从2007年开始呈现了快速的增长，在2011年大约是 24%， 达到顶峰之后不断的下滑，和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差距不断缩小，在2016年的 3.2% 被后者所赶超。2017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有所回升，但是明显不如2007至2011年的高速增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在2016年分析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的时候表示，党的十八大前后，江浙等省以及是蔓延至全国，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始移民国外，转移自己的产业，并且转移资产，甚至有少数的民营企业家将工厂抵押银行套取是现金之后转移国外，将濒临破产的工厂形成银行的不负良的资产。这个现象的起因，周天勇认为首先就是人身以及是资产的安全方面的担心，其次是中国不动产的年期限制以及不能够是继承制。最后他分析说，政府机构的肆意行为给予了私营企业家的信心造成了严重的动摇，比如是重庆昌雄打黑运动当中大肆是乱走企业家，并且没收他们的财产，有些地方公检法的机关将没收的企业赃款提留成为他们的经费，还有就是对涉嫌腐败的行贿企业责任人过度追究。周天勇是分析当时大环境话，几乎是未有行贿的企业家，几乎是未有是不偷逃税费以所谓的抽逃注册资金等违法的企业。企业家面临着随时被起诉以外几乎100%可以获罪入狱的极高风险。现时的企业家是只不过是钱是赚出来越来越费劲， 要否則的話是跑得更多。莫山人是對美國之音表示，現時重點這些是企業家越跑得多就越多，都看得出來這些錢不是他們自己的，能夠跑幾多就跑幾多，這個趨勢是免不倒的事情。在談到顧初君案的時候，莫山人將改革開放初期因為違反當時規定而被治罪的一批人形容成為是後人鋪路的累累白骨，他是这样说。
就那一代企业家里，就是完全的不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基本上在我看来是没有的，是一个都没有。在其中呢，他们的获取的巨量的商业利益，这个是
不可否认的事情。基本上，在他看上来是没有的，一个都没有，因为法律是法規本身就是滯後，他們獲得到巨量的商業利益，這個就是無可否認的事情，但是亦都給予了中國經濟注入了非常之強的活力。顧初君他是那一個時代的獻上的祭品，這個就是那個累累白骨上的台階其中之一塊而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真華盛頓報導。